voilà. Le sale.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画面声音是不是正常啊？好的，已经是有画面了啊。好了啊，那么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来到咱们国投研的直播间，我是本次主播同意啊，非常开心和大家又在直播间上见面了。那么今天和我一起来到直播间的是还是我们可可啊，请可可给咱们直播间小伙伴们一起打个招呼吧。
嗯，大家好，大家中午好，我是可可。那今天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再次分享一下新能源行业的观点啊。今天我们可能主要是围绕在锂电板块再分享一下这方面的观点。
嗯，是的啊，今天咱们的这个直播主题说这个碳酸锂后是怎么看啊，那咱们今天就会主要就是围绕这一块，那么锂电这一块呢也是新能源板块当中的我们说偏上中游的这样子的一个板块啊，那么今天的话呢各个会给我们就着重在这一块去给大家去做一些分享，那么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啊，希望大家可以去这个持续的去关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啊，那么大家在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做互动留言啊，有关近期的市场啊、新能源啊、投资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方面的这些问题，都欢迎大家能够去和我们去提问，我们也会尽量去给大家去做一些解答。屏幕左上角是我们本场的直播间啊，国投研的直播间，大家去点击去关注一下。那么右下角是本场直播间小爱心，去点点赞去支持一下我们。左上角的是本场直播间购物袋啊，那其实这个购物袋当中呢，其实就会有我们今天这个主讲这个产品，也就是国投研新能源混合啊。那这是我们今天主讲这个产品，当然购物袋当中还有国投研进宝、新能源制造、产业趋势等等啊，还有这些产品，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看到大家很多已经是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了，那么今天还是会去和大家去聊很多基金还有投资相关话题啊，照例还是给大家去做一下风险提示。那么基金有风险投资性谨慎，购物推荐我所提到产品是属于混合型的基金，那么混合型基金是属于证券投资基金当中一个高的东西，它是个中高风险的基金品种，其收益和风险是均高于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那么基金过往业绩并不是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前期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所有阶段，请大家自阅读基金合同说明书以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朋友们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您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相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好的，那我们这个每个礼拜的我们这个新能源直播啊，每次都会先去从这个行情回顾先说起啊，那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近期的 A 股的新能源板块整体呈现出一个什么样子的走势，我们请客给我们去分享一下。
嗯，好的，我们先对行情做一个简单的复盘啊，就是截止到昨天，也就是2026年的8月25号，根据万德数据呢，中证新能源指数是近一年上涨 8.66%， 同期呢，上证指数是微涨，就是上涨了 0.15%， 大概高于上证指数大概8个多点。那上周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在反弹后呢，又出现了一次大跌回调，那我们认为这个呢，是科技惯性反弹后的获利盘的撤退，因为前期跌幅过大呢，就大家知道七月份其实是跌幅比较大的，那每次下跌后呢都会有一个超跌的反弹，那这一过程呢跟基本面基本上关联度不高了，超跌反弹结束之后呢，市场才会重新梳理后续的新逻辑调整之后啊，整个市场的估值水平是相对较低的，目前核心标的并没有大的估值提升，那我们认为啊，仍然是这个观点，就是今年的海外 AI 硬件龙头产品是产品代际的大年，那上半年呢是上游提前拉货推动的一个供给挤出的行情，下半年呢可能是高端放量的产品升级带来的量价提升。
嗯，是的啊，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其实我们说上个礼拜确实也不仅仅是新能源板块这一块啊、这个我们说整个的科技啊板块其实都是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个调整。
嗯
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调整之后其实反而也可能是可以值得去关注的一些点位啊，因为我们其实就看到这个是整个市场不管是说这个科技板块还是整个 A 股市场来说，其实近期的整体在这个不断的这个调整或者震荡之后啊，确实它整个是估值水平是相当于说是相当于以前是确实是低了不少了啊。那么在如果说大家啊这个感觉确实我们现在也去提到过啊，像我们说这样子的这个股价也好，其实呢很多都是跟这个情绪啊，包括我们说跟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动流出可能这个有些关系啊，但是呢其实我们说跟基本面这一块呢它不一定是互相匹配的。
嗯，
那么像刚才咱们可能也是跟大家去说了，这个我们说企业新能源这一块不是说包括我们说科技这一块不是说就这样其实已经是萎靡不振了啊，或者说从此到此为止了啊，那么其实呢后续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期待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情的。那么后续那么在这样的调整之后，可能我们说这样的行情的这样的发挥这个空间可能也会比较大啊，所以说呢我们也会去更多的去关注一下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上个礼拜的话呢，其实呢我们说光通信这一块可以说是在整个市场相当于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其实反而有个比较突出这样的一个表现。
嗯，
那么科技板块这块后续又怎么看，国产和海外又该怎么排序，我们请柯跟我们来去分享一下。
嗯，好的，因为我们石腾总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科技板块啊，因为上周的科技行业总体是下跌的，但是光通信是表现比较突出的，特别是龙头公司开始走强。嗯，而且整体的风险偏好实际上是降低的，后续呢我们会重视龙头和升级方向。光通信呢虽然有北美政策的扰动呢，但是我们认为并不影响大局，北美对中国 AI 硬件的供应链的依赖呢短期是难以替代的，下半年我们更看好升级和放量以及高端品的短缺再涨价。对于纯粹的周期涨价的品种呢是相对比较中性的，国内的科技来看呢，国产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 beta， 国产面临严重持续的缺货，长期缺高带宽存储芯片，其他环节呢从抢供给层面呢也不如北美。2027年啊，光刻机将会更加的短缺，因此我们认为国产排序呢是在海外之后的，算力租赁呢可能是其中表现较强的板块。
嗯，那么其实呢我们之前也是提到过 AI 这一块，这近期的话呢其实从这个景气度传导来说也是从上游开始啊，那么像光通信啊包括我们的算力租赁啊等等，其实它都属于这个上游这个算力的这样子的一块里面啊。那么我们说 AI 这个行业才是刚刚开始，那么其实也当然会去先去从上游开始去做一些景气度的这样的一个传导，所以说呢我们后续呢也会去更多的去关注这个上游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像算力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板块的后续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今天的整体的这个主题啊，我刚才去提到是说这个碳酸锂怎么看啊，那么其实在上个礼拜的话呢锂电池板块呢也是有所反弹，那么在这块是我们之前也去跟大家去聊过啊，这个我们说是不是八九月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旺季，那旺季是不是又来了，那先前呢为什么又说明年要去有一个相对来说更加谨慎的去看待锂电板块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请柯给我们去讲一下。
嗯，上周锂电池板块其实周四周五的话就是板块有所反弹啊，八月其实开始旺季到来了，这个是持续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都知道啊，石腾总之前也强调过八月锂电的旺季将到来，那市场呢也是开始交易旺季的预期，目前价格方面反应是比较普通的，那锂电的价格有所反弹，但是看高是比较有限的，其他环节价格没有大的反应，后续呢可以看实际需求情况考虑参与的程度啊，但是对于明年我们观点可能是较为谨慎的，经过一年较好的盈利呢，产业链各环节的公司有所扩产，但是明年的供需关系可能整体会不如今年，储能方面呢我们是继续观察后续需求变化，大型的储能的龙头呢今年业绩其实预期比较一般，主要看固态变压器等新业务的进展，大幅回调可能会到偏底部区域，目前整体来看也是相对中性的。
嗯，那么其实刚才呢也投资朋友们去提问说这个什么 碳酸锂还能不能进啊，这个还有包括前面还有就是提到说这个光通性龙头股能不能冲啊。那么刚才呢有去刚刚去聊了啊，其实呢我们说这个对于明年首先感觉谨慎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可能感觉明年不如今年，可能啊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那大家去看这个碳酸锂还能不能进呢，其实我们说这个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考量一下啊。因为我们说确实即便说是这个明年供需关系不如今年，但是至少今年的表现还是也确实相对来说还是会更加的好啊，这个我们说所以说呢这个其实看到上礼拜这样子的可以说是逆势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大家也可以就是说再去持续去关注一下啊。那么从产业界来说的话，对于产业链对于咱们未来的锂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长又是怎么样判断的呢？
从我们产业链的交流情况来看呢，主流的电池企业对中长期的需求呢仍然是相当有信心的。国内电池龙头在业绩会上呢明确给出未来五年20%到30%的复合增速的预期，并且抛出了大额的回购注销计划，信心呢显著是强于市场一致预期的。这是从这个企业端。那其他的电池企业呢同样反馈说3季度出货量环比有望增长大概30%，那订单呢能见度能看到年底年内都将维持一个极高产能的利用率。整体而言啊，2026年的下半年持续景气的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大多数公司呢给出了对2027年的相对乐观的判断，这也是我们判断板块比较有强现实的重要支撑。
那么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刚才我们所提到可能未来五年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包括呢我们说这个整个订单的这样的一个能见度啊等等，其实都是相对来说维持这个景气度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刚才我所提到了，可能我们说这个对于明年啊感觉这个整个可能这个供需关系可能没有那么的就没有今年那么的好啊，那可能也当然了我们说这个首先今年也确实还不错啊，这个从订单啊等等这么去看，但是呢对于这个2027年呢毕竟呢有还是相对来说有一些遥远啊，虽然说呢很多公司呢对于2027年还是相对的比较乐观，但是呢我们感觉还是需要去更加的以这个当前就是后续的确确实实这样的订单量啊再去看一下这个供需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不会去盲目的去给到一个非常说这个因为很多的公司都给到很乐观，所以说我们也对很乐观啊，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云亦云的这样的过程，我们还是要去结合着明年具体的这样子一个供与需求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情况，再去做下一步的这个判断。当然了我们深总的后续的话呢也会这个如果说有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或者新的这样的看法都会都也会这个分享，及时去分享给大家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持续去关注咱们国内的这个直播间啊。那么我们说今年的已经有的不管说这样的一些需求也好，还有说订单量也好，那么有哪些细分的这个市场是贡献了一些比较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的呢？
好的，超预期因为也是大家可能都希望看到的。根据万德数据显示呢2025年底市场对2026年的需求预期呢是在 25% 以上的增长，实际的增速呢是接近 35%。增量呢主要来自于多个细分市场的国内的乘用车，虽然说销量承压，但是单车带电量提升 15%到20% 是显著超预期的。商用车呢油电平价拐点出现，根据万德数据呢2025年的电动重卡销量同比增长 189% 是一个比较大的增幅。2026年呢上半年仍然是增长将近 80%。 欧洲呢在碳排放收紧叠加新车型周期下呢，上半年新能源车的销量同比增长是 32%， 新兴的市场上半年的销量呢是同比增长 112%。 全球视角来看呢，电源侧与电网侧的储能上半年是出货同比增长 68%， 工商业与户用的储能呢更是分别增长了 200% 以及 109%。 高景气呢是具备一定惯性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还是我们之前其实也提过啊，这个商用车啊，像这个电动重卡呀，以及在欧洲的市场啊，我们的新能源车的销量的增长是非常迅速的。虽然国内可能比较承压，就对这个电动车出海呢，大家的这个预期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从新能源车啊，包括锂电，刚才可给大家分享的那些超预期的这些细分市场，其实很多都是和这个锂电啊，包括我们说储能这一块是比较相关联比较大啊。大家会发现，就是说在先前可能大家再去说到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就会去说到，就是说哎呦，好像国内的市场好像已经是因为先前这个我们说已经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可能感觉就是说新能源车现在好像已经是这个销售的这个增速已经慢慢的下来了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很多的这样一些其他的能感觉好像已经能够有电车的地方已经有电车了啊，所以说大家可能对这块就不是说特别的看好。但是呢，其实呢，我们说新能源车除了这个我们说自己咱们国内这市场之外，海外市场其实已经是做了，已经是可以说是如火如荼了啊。这先前的话呢，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啊，这个有很多的投资朋友，如果说这个之前也给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说之前有时候出国旅游啊，这个也能够看到一些我们自己国产的一些品牌的一些电动车啊，其实这是在海外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普及率的。另外的话呢，这个带电量这一块也是一直都很关注的这一点啊。这个带电量这一块不仅仅和新能源车有关系，商用车也有关系，和我们说这个未来可能会有的这个高空经济啊，比较低空经济啊，比如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能源这个密度啊等等，其实都还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空间啊。所以说呢，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新能源车或者说这个整个锂电这个板块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值得去关注的商业化落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的啊，这样的一个板块的。另外的话呢，这储能这一块啊，储能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我们先前也去提到了，这储能之前受到很多投资朋友的一个关注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一些地缘政治冲突上的一个事情啊。那么从这一块开始，其实很多的这个国家其实都开始去推行储能这块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的一个推广。比如说这个，特别是说这个户用的这个储能，包括我们说这个基础的一些发电等等，其实现在是很多都是在去推行这个储能这一块。那么储能的话呢，其实我国的这个储能这个技术，在全球都是可以说是数一数二，而且的话呢，很多的像电池这一块的龙头企业，很多也都是我们国内的这些公司啊。所以说呢，那么这些公司也都是。相信大家这个，我虽然不能说名字啊，这个相信大家也，这个也能够找到啊，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啊。那么刚才可可也去提到啊，其实我们刚才所提到这样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细分板块，它的一个景气度其实都是比较的高的。那么高景气呢，通常也都是有着惯性。那么可可感觉这轮是不是能够去延续这样的一个高景气度呢？
好的。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到这个讨论区，其实很多人在问说这个景气能不能延续啊？其实就是说到了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啊。我们判断呢，就是这轮高景气是具备较强的一个延续的基础。那一方面呢，细分市场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国内的乘用车动力呢虽然比较成熟，但是欧洲的动力新兴市场储能以及国内的商用车新兴市场动力呢，各自占比都不低，因为大家可能平常日常生活中关注的，用车就是乘用车会关注的比较多，因为就是大街上都会看到嘛。但是其实在，其他的，包括新兴的市场、欧洲市场，还有国内的这种商用车，还有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商用的重卡呢，这些可能平常看不到，可能就是在潜意识里面没有想到这部分其实占比也是目前来说也是不低的，单一市场的增速分歧的影响呢是在减弱。另一方面啊，在中性的预期下呢，2027年的铜箔、铝箔、镉铂、负极等环节呢，产能利用率仍然有望维持高位，合理盈利的水平啊有一定的保障，不应该过度的悲观。那当前呢，我们也会持续追踪终端需求、排产与库存周转等指标啊，作为判断景气持续性的关键性的前瞻依据。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会持续的给大家输出这部分的数据。
那我们说回碳酸锂啊，那么其实碳酸锂这一块的话呢，它的价格分歧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啊。怎么去提到？其实呢，我们说这个先前的话呢，我们就看到碳酸锂的这个期货的这个价格是出现了，是可以说是过山车的这样子的一个波动。从21年开始啊，这个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需求带动了这个碳酸锂的这个期货价格，一直到现在啊，我们说其实能够看到碳酸锂的这个期货价格，其实和我们平时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市场的一些股价啊，新能源的这些股价啊，其实是有一些很大的，也是有一些分歧的。那么啊，像咱们之前申总也是一直在关注啊，这个我说碳酸锂这一块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认为价格大概在什么区间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呢？
我们本质上来看啊，就是锂电的分歧呢是源于市场对未来需求的不同判断。当前呢同样呈现出现实偏强，远期偏弱的一个分化。近期下游的材料厂延续逢低按需采购，零散订单谨慎，以及大规模备库尚未出现。供给端呢，澳洲的主流矿山运行是比较平稳的，非洲项目逐渐放量，但是短期增量是有限的，整体的供需格局呢尚未明显恶化。我们认为如果更多信号可以印证明年的锂电需求增速高于 20%， 将对碳酸锂的整体价格形成相对有效的支撑。如果悲观情形演绎的话呢，价格则有可能进一步下探啊，这也是我们需要来更多信号来辅助判断这个论据的。因此呢，区间判断高度依赖终端需求的一个后续的继续验证啊，才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是的啊，那么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锂电的需求，首先啊，它锂电需求本身的一个增速可能是会还是依旧保持着比较高的这样的水平。那么像锂电啊，毕竟呢都是里面带锂这个字了，其实也是意味着社会对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碳酸锂的这样的需求也不会低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只能够去看到的就是说碳酸锂的这个价格至少啊可能会去形成一个相对有效的支撑啊。那么从下限啊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有这样子的一个锂电的这个需求去做啊支撑，但是呢啊我们说这个上限到底怎么样啊，或者说到后续到底怎么样的演绎，其实还是很难去说的啊。那么所以说呢，还是要去看一下后续这个需求到底怎么去走。那么去决定咱们碳酸锂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相对来说最关键的这样一些因素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认为决定锂电的最关键的因素啊，其实是终端需求的成色，尤其是明年的全球锂电增速能否稳在20%以上。近期的供需格局，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市场关注点正在从单纯的价格波动转向定价机制与产业链利润的再平衡。下游的采购呢，仍然是以刚需为主，冶炼厂在利润修复有限的时候呢，对高价资源是接受度是比较谨慎的，观望情绪升温，短期比较难看到趋势性的方向。三季度库存下降呢，印证了基本面是有一定韧性的，但远期的预期是偏弱的，所以价格走向的话，最终还是由需求端的信号决定。我们会重点跟踪排产、库存和备货的节奏。
那么从短期来看，像现在三季度了，已经三季度这个锂的这个碳酸锂这个价格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对，这也是很多朋友在问的。那随着旺季逐渐到来呢，我们对三季度的锂价呢是不悲观的。根据上海有色网的数据，截至到2026年的8月11号呢，近一周碳酸锂的周度产量环比是微增，库存环比是下降大概 5% 左右。显示呢供需没有明显的恶化，下游的补库存的意愿呢，虽然说刚刚说到是比较谨慎啊，但是边际有所改善。我们认为8到9月的锂价呢，可能存在震荡反弹的一个机会。旺季的需求兑现呢，将为这个价格提供阶段性的支撑，但是也要提示一下，就是远期市场预期是偏弱的，如果后续证明明年需求的增速不及 20%， 反弹的空间呢可能会有限。整体而言啊，我们倾向于把三季度作为基本面验证和价格修复的关键观察的一个窗口期。
那么其实刚才呢，我们已经是把这个锂电这一块呢，也是跟大家去都是结合起来去一起去聊了一下啊。那么其实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锂电这一块，首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需求来说的话呢，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增速还是值得期待的。啊，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近期的或者说上个礼拜啊，有这样的锂电板块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反弹，其实也是可以说是在预期之内啊，只不过呢这个幅度我们一开始没有办法去做预测而已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啊，短期之内呢还是可以去做做关注的啊，只不过呢我们说在后续包括像明年的这样的具体的供需关系到底怎么样啊，还是需要去看去根据说排产包括我们说具体的这个需求情况再去做关注啊。好的，那么今天的直播也差不多这边就要结束了。其实今天可给我们分享非常多的和碳酸锂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啊。那么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咱们国联直播间的一个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